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与典故。我们这一讲呢，要进入民数记的学习。我想请呢，小燕给我们讲讲民数记的梗概。
嗯，那么这个民数记呢，我们见到呢，这个百姓的数目。
嗯，
这个民数主要是这个字，
其实好像是人口普查的一个重要记录。
哎、对对，那么他在这里面呢，记述了两次大型的这个人口普查。那么在第一次的普查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一章的第一节就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2月初1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
嗯哼，
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每支派中必有一人做本支派的族长，帮助你们。
嗯
啊，那么他们就是很详尽的，记录了他们各个支派宗族，一共点出多少人来，能出去打仗的是多少人。那么最后呢，这个数目呢，我们就看这个第一章的。25、26节讲到，这样凡以色列人中被数的，照着宗族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被数的，共有603550名。
嗯，那么这次的人口普查呢，其实也是很有必要的。
嗯，
因为在这旷野里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而且即将进入迦南地了，到迦南地的这个境了，那么就要查一查呢，我们究竟还有多少人？这也是一个大家歇息呀、啊，还有呢重整旗鼓的这样的一种作用。
嗯，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我们再看这个第三章，这个第三章的第11节、1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要属我，我是耶和华。这我们知道，整个这个以色列人当中的投生的男孩啊，全是属于耶和华上帝的。
嗯，
那么属于耶和华上帝的呢，就要做侍奉耶和华上帝的事儿。
嗯，
对吧？但是呢，上帝呢就另外拣选了利未这个支派，由利未支派的男丁来 这个代替以色列其他支派的这些投生的男丁来作为侍奉上帝的工作，那他们这些呢就要特别归于耶和华上帝。
嗯，很好。
然后呢这个地方呢就讲到第继续下去就讲到，你要照利未人的宗族家世数点他们，凡一个月以外的男子都要数点。那最后呢这里面就记载了究竟数出了多少人了。嗯，那最后的结果就看到呢在这个第三章的46节就讲到，以色列人中投生的男子比利未人多273人。
嗯哼，
必当将他们赎出来。
嗯，
于是呢就按照人丁照着这个圣所的这个瓶啊，每人呢都有这个赎银，然后最后呢这个总数呢就交到这个圣所里面，交给这个亚伦和他儿子。这样那么这是所有没有被以色列的这个利未人所代替的这些投生的这些男子的这个都要用这个圣所的这个瓶呢瓶的银子来赎出来。其实这里面含义呢、
嗯、
也有一个耶稣基督赎我们的这么一个含义在里面。
嗯，其实大家应该想一想，我们生下来呢不要以为我们就是父母的孩子，我们呢更重要的首要的是属上帝的。
嗯，
但是如果我们选择违背了上帝呢，其实实际情况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子选择违背了上帝，因为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犯了罪，所以我们都要呢得到救赎，重新呢归回到上帝的家里面。
嗯，那么究竟这个利未人在侍奉上帝的时候做些什么事情呢？那我们知道在利未里面有一个就是属于亚伦子孙的啊。
嗯哼，
那么这亚伦子孙做些什么呢？
亚伦的子孙呢就是要做祭司的职分的，所以呢他们在这个侍奉上帝的人当中呢是更加的突出了。
嗯，
对不对？
更加的归耶和华上帝为圣、是作为一个特别的身份预表耶稣基督的。
对了，因为利未支派本来就是要在会幕里面侍奉上帝的。
嗯，
那么亚伦的子孙更加是当中的一个，可以说这个家族呢就是特别选出来，就是做这种领导的会幕里的领导。
嗯，那么这个所有的祭司都必须是从亚伦的子孙里面出来的，而不是从其他的利未支派里面出来的。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利未支派里面呢还有三大这个族系啊。那么这三大族系呢主要这个侍奉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这个旷野里面这个会幕啊要立会幕啊他们要迁移了要走的时候呢，会幕要搬迁呢，所有这些这个工作呢都是应该由利未子孙来负责做这个搬运啊装啊这个设立这些工作。那么我们知道呢这个圣经上之前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就是除了祭司以外，这个会幕里面的这些东西啊，这些有圣所里面的这些器具啊，所有的人都不可以看，也不可以摸的。
嗯哼。
那他们要搬要抬怎么弄啊？那么这个从第四章，这个民数记第四章里面就开始讲的就是很详细的讲到呢，这个亚伦和他的儿子，那也就是这个祭司啊，那么他们呢，当这个要起营的时候呢，他们要先进这个圣所，把这个圣所这个里面至圣所这个幔子摘下来，要遮在这个法柜上面，之后在上面盖上这个海狗皮保护啦，然后呢，还要就是纯蓝色的毯子盖在上面，然后才能抬。那么所有的这些这个圣所里面的这些器具，包括桌子上这个陈设饼啊用的这些器具啊，还有这个灯台上面的这些器具呢，所有这些器具啊，这个圣经上讲着都是要用这个蓝色的毯子包裹着。在12节说要把圣所用的一切器具包在蓝色毯子里，用海狗皮蒙上，才放在台上抬走。嗯，那么要整个所有这个过程呢，是祭司把 这个所有的这些圣的器具全都包好了，裹好了，然后呢才带着这个利未人进去。那么究竟利未人是哪一个支派负责抬这个圣所里面这些至圣的这些器具啊，坛啊什么这些呢，就是由这个利未里面的歌侠子孙。
嗯哼，
歌侠子孙是专门负责台里面圣所里面这些至圣的这些物件的。而且
虽然呢工作看起来是搬运工的工作，但是呢是很神圣的搬运工，对不对？
嗯，而且还非常的小心。这个在十五节里面就讲到什么呢，他们进去的时候不能自己进去，也不可以擅自去看呢、啊、去摸这些圣物，一定要这个祭司带着他们进去，然后告诉他们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免得他们死了。
嗯，
就是因为擅自这个在上帝面前的这个妄行啊，那招祸了。
嗯
哼，那么接下来呢，另外一个大的族系呢，叫做这个格顺，啊，格顺的子孙呢，就负责抬这些这个什么帐幕啊，这个帷幕啊，这个棚子上面的他们这个会幕上面的这个顶啊盖啊门帘啊这些东西，这些软的这些东西，嗯，都是由格顺子孙抬的。然后到了米拉利这个族系呢，他们呢就负责抬这些什么板子啊柱子啊橛子绳子这些铆啊钉啊什么这些东西了。
嗯，分工非常的详细。
哎，对对对。那么到了第八章呢，23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利未人是这样，从25岁以外，他们要前来任职办会幕的事；到了50岁，要停工退任，不再办事，只要在会幕里和他们的弟兄一同侍候。那就他们这个工作的年期也不是非常的长啊。
我想呢，可能是因为到了50岁，在当时的时代呢，人的寿命也许呢不一定很长。而且到了50岁，如果眼花了什么的，当时也没有眼镜啊，那什么看不清楚，做圣职的在里面把圣物给碰掉了或怎么的，那不就很不好吗？
嗯，对。
所以我想可能与这个有关了。
嗯，而这个利未人在他们要出来为上帝侍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第八章第六节讲到，你从以色列人中选出利未人来洁净他们，洁净他们当这样行，用除罪水弹在他们身上，又叫他们用剃头刀刮全身，洗衣服，洁净自己，然后呢还要献上祭，之后呢才从事侍奉的工作。
嗯，总之呢，这一切的礼节就是要让人非常的庄重干净自洁。
嗯，那么我们看到呢，在第六章的22节开始呢，讲到耶和华上帝晓谕摩西，嗯，让他呢，告诉这个亚伦和他的儿子，也就是以后的这个祭司，要给以色列人祝福，怎么样祝福？
嗯，其实这些话呢，有的时候我们的牧师在正道崇拜聚会结束的时候呢，给大家的赐福也会用这样的词句。
嗯。
我来读一下啊，
嗯，
就是这个民数记第六章2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所以你看，从事圣工的人，他们呢，把上帝的赐福转达给民众，
嗯，
上帝呢也赐福这些侍奉的人，
嗯，
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职业，对不对啊？
嗯，对。那么我们知道呢，是上帝呢是特别注重这个人要圣洁，
嗯哼，
要分别为圣，要洁净。那么以色列人呢，是上帝从万民当中拣选出来，是归他的，也要与万民有分别，他们也要干净。那么在这个第五章里面呢，就讲到呢，这些不干净呢，被称为不洁净的，像比如说有生病啦，或者呢，碰了什么肮脏东西啦，那么这些呢不干净，你要在营外把这个不干净都处理好了，你才进来，洁净了才能进来，才能进这个营，才能回这个营。嗯，那么我们就看到呢，这个到第九节，当以色列人 在这个旷野的时候呢，第一次守逾越节，就是庆祝这个逾越节，纪念逾越节，第一次纪念逾越节的时候呢，所出的一些事情，在第九章，就讲到呢，这一年正好呢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第二年正月，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本来呢他们是要在正月十四号黄昏开始守这个逾越节的时候呢，哎，有一件什么事情发生了？
什么事情啊？
哎，就是本来他们正准备要守节呢，就有几个人，其中有几个人因为碰了这个死尸的关系呢，就不洁净了。
嗯，
那他就不能在那一天守逾越节，就等于说好像把他们就排除在外了，这逾越节跟他们无关了。于是这几个人呢，就来投诉来了。啊，在这个第六节开始呢，就说。当日他们到摩西亚伦面前说，我们虽因死尸而不洁净，为何被阻止不得同以色列人在所定的日期献耶和华的供物呢？
嗯，
结果摩西呢就说了，哎呀，我这答不了啊。摩西说，你们暂且等候，我可以去听耶和华指着你们是怎么吩咐的。
嗯，你看摩西真的很谦卑啊，他虽然是一个领袖，遇到这样的属灵的问题，他是不敢呢凭着自己的心意去回答的。
嗯，那些那个因为某些原因造成他们不能守逾越节的这些人，他们很想跟大家一起守逾越节。
嗯哼，
这个愿望是很好的，但是事实上呢，好像又不能破坏这个不洁净啊，这个规矩，那怎么办呢？那这时候我们看第九节，上帝呢？回话了，
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后代中，若有人因死尸而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这里肯定呢，就是说，即使有这样的情况呢，你不要疏忽了逾越节，还要行。
嗯，
十一节，他们要在二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与苦菜。和逾越节的羊羔同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他们要照逾越节的一切律例而守。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若推辞不守逾越节，那人要从民中剪除，因为他在锁定的日期不献耶和华的供物，应该担当他的罪。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意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要照逾越节的律例典章行，不管是寄居的是本地人，同归一例。总之呢，就是把前面几个人的疑问给解答了。
嗯，
我们因为碰了死尸不洁净，我想呢，这几个人可能是搬运工啊。怎么样的搬运工呢？那民中上百万的人口，我想光男丁刚才统计的多少万呢？
60万。
对啊，加上男女老少很多了，哪一天会不出点什么意外啊，或者生老病死啊，可能有的就死掉了，这些人就要把他们抬到营外，对不对啊？
嗯，
那每天可能都会有的，就好像我们生活的这个大城市香港700万人口，哪一天会没有人病死老死啊，
嗯，
或者出意外死啊？那么这些人怎么办呢？难道就因为碰了死尸不洁净了，按照当时的律法不能够守这节吗？摩西很谦卑地向上帝问怎么样呢？上帝就说了，他们照样也要守，
嗯，
不能够把他们排除在外。
对，可以迁就的是日子，
嗯哼，
但是人呢是一定要去守的，嗯，只要他们愿意守，那凡是不愿意的呢，行，他就不在我们这个被选的选民里面了，他是这个要担他们自己的罪了，
嗯，
所以上帝也没有强迫你说你非守不可啊，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守，那你就不再是我所喜悦的人了。
没有救恩了，
嗯，
所以当然呢，对这个以色列民来说，这是必须守的，因为我拣选了你们，
嗯，
除非你真的是不愿意在这民中跟我的救恩有份了，
嗯，因为这些都是预表的啊。那么在我们现在基督徒呢，已经不守这些逾越节的了，嗯，
但是我们凭信心得救，是凭着对谁的信心呢？
对耶稣基督救恩的这个信心。
对了，
仍然这个根基，这个道理仍然是一样的。
你如果想用其他的方法得救进天国，离开了耶稣基督呢，你是没有救恩的。
嗯，对。
所以 这一点呢，是我们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为什么我们称为基督徒呢？就是因为我们信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再继续看，就讲到这个他们这个帐幕啊，在旷野的时候，那百姓呢，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么他们用什么方法来判断我们什么时候该走，什么时候该住呢？
嗯哼，
啊，这个地方呢，就讲到呢，他们立了这个会幕，从那天开始，上帝的云彩就遮盖这个会幕，就是上帝呢与他们同在。他们早上呢，白天呢，就是有云彩，晚上呢。这个云彩呢像火，就是保护他们，引领他们。那么什么时候云彩从帐幕上收上去了，以色列人呢就起行开拔，那云彩在哪里停住，以色列人呢就在那儿安营。
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神迹，
对
上帝的同在。
而且呢，我们看这个第九章二十二节讲到云彩停留在帐幕上，无论是两天，是一月，是一年，以色列人就驻营不起行，但云彩收上去，他们就起行。那很听话啊，
非常的神奇。
对，而且他们也非常听话，在旷野的时候呢，这段日子呢，就是很听话的。然后二十三节就说，他们遵耶和华的吩咐安营，也遵耶和华的吩咐起行。
所以我就发现呢，你看看在这个旷野里面很艰苦的一种环境里面，他们呢懂得仰望耶和华，仰望上帝。反而呢到了迦南地之后安定了，自己呢有了自己的产业了，日子舒畅了，这个时候呢无事生非啊，饱暖思淫欲，人的本性真的是这样子，
是自己顾自己了，又不管上帝的事儿了，也不看上帝怎么教导怎么引领了。
对了，所以我觉得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是一个提醒，一个警告，不要让我们在一切都顺利的时候呢反而跟上帝疏远了。上帝就是我们的司令官，他让我们什么时候走我们就走，让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应该去哪里，对不对啊？
对。而且呢还有一些让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的时候这个安营扎寨或者起行的时候这个场面哈，有一些很细致的描写呢，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也蛮有趣的。就讲到呢他们有两只银的这个号筒啊，那么当第一只银号一吹，所有的这些首领啊，以色列军中的统帅啊，都会聚集到一块儿，这是第十章就讲到。那么当这个号筒吹出大声的时候呢，就开始拔营准备起行了。那么当两次吹出大声的时候呢，就真正开始行军，开始往前走了。那么这时候就讲到呢，这个由谁来吹这个号呢，第八节里面讲到，这是由亚伦的子孙，是做祭司的来吹这个号。这号是特别要由祭司来吹的。那么当他们第一次在这个旷野的时候纪念逾越节，那么他们其中有些人呢是这个晚了一个月，比其他人晚了一个月啊，他们是2月14号开始守逾越节。于是呢就在这个十章第十一节讲到，第二年2月20号，也就是这个逾越节结束以后啊，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离开这个西乃的旷野。那么当时他们这个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他们的军队的12个支派啊，某几个支派在前边，然后中间是这个利未支派，他们抬着这些圣物，然后呢这个两边前后左右都有其他支派的，然后后面也有整个的浩浩荡荡啊，就是行军打仗一样，这个整个他们整个这个往前行进的这个好像都是队列，有他们的旗帜，有他们的大旗，有他们的这个这个指挥的这个首领，然后他们列阵往前走。
所以这个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磨难呢、什么的，现在已经是训练有素，像回样子了啊。
对。那么当他们这个约柜开始抬起来往前走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看到第35节，就是第10章35节，摩西呢要说一段祷告词。那么 约柜停下来的时候呢，他也要说一段祷告词，请埃德帮我们读一下。
第35节，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请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
这整个呢，就是耶和华上帝为他们征战，尽管他们好像列队像军队一样往前走啊，但是呢，这是祈求的是不要有战争，因为耶和华上帝亲自保护他们，使战争远离他们。
对呀。
那当百姓住下来的时候呢，耶和华上帝就在他们当中，与他们同在。
所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生活当中，每天起床了，去做工，都要祷告，求上帝带领我们今天。耶稣基督也说呢，我们祷告要怎么样呢？求上帝让那些邪恶远离我们，不要让试探呢把我们陷在当中，对不对呀？所以这一天的保守的祷告呢也是很重要的。当我们到了一天的结束，回到了家里面的时候呢，我们也感谢上帝保守我们一天平安，能够呢平平安安的享受这个夜晚的甜美。
那么像比如说我们看到在这圣经当中讲到以色列人是凭着上帝这个云彩，在会幕上的云彩来识别上帝什么时候要他们做什么事。那我们现在基督徒看不到这云彩，我们怎么分辨，怎么识别啊？
我想上帝呢在生活当中会给我们开一些出路啊，或者关一些门呢、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上帝如果不讲话的话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出原则来，也要做一些属灵的判断，对不对？
但是我们就好像摩西一样，我们是凭着自己，哎呀，我已经有的这个圣经的知识，我已经有的属灵上的认识来判断吗？
我想应该的，你已经有了知识，你再继续呢寻求知识。如果上帝没有给你清晰的指示呢，你应该有属灵的判断，大胆的去迈进。不能够因为哎呀上帝没有清晰的给我指示，我就什么都不敢做，那不行。我们基督徒呢在这个世界上有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和勇气，只要我们不违背圣经的原则，我们可以选择。应该这样子。
而且呢，我们每一天一大早呢，其实也应该寻求上帝的带领和旨意。
对了，
奠定一个基础，这一天的基础。
对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讲座呢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问题呢，欢迎您写信来。
您可以把信寄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可以写给艾德或者小燕收。
好了，我们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呢再会。
再会。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